美国袭击也门，俄攻伊朗防空武器，石破茂首次演讲针对呢个美军冲绳设无人艇，上海封城期间灰马争议引民众愤慨。台媒话台湾艺人冇沉默嘅自由，欧盟对中征税，朝向对中经济冷战迈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系张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号以军切断真主党军火供应，并摧毁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公路。俄罗斯向伊朗交付了 S-400 海船防空系统，以应对以色列的攻击。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突然站出来说捍卫乌克兰。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德拉伊3号指责真主党利用黎巴嫩和叙利亚主要边境口岸将军事装备运入黎巴嫩。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接受网络频道访问时分析，真主党训练比较精良，有重炮和重武器，实力最强，哈马斯相比是一个比较小的敌人。不过以色列心中的这两大威胁都已打得差不多了。这一场中东冲突可能亦会间接影响到台湾，因为中共想借今年11月份美国大选这个机会，他认为是打台湾的一个最快机会。这么多年来，中共一直觉得以哈冲突去牵制美国，哈马斯的很多武器是中共制造提供的。在俄乌战还未有结束的情况下，中东如果再爆发战争的话，当欧美分心的时候，他就有机会打台湾了。而在以色列攻击加沙、叙利亚和黎巴嫩同时，据胡塞媒体报道，美国对也门3.5军控制的城市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首都萨那遭到4次袭击，港口城市荷台达遭到7次袭击，至少有一次袭击击中了首都南部的达曼尔。据军事推主 Nexter 说，美国和英国对也门共发动了14次空袭。星期三，在伊朗在前一晚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胡塞说他们向以色列发射了巡航导弹。十年来，胡塞作为伊朗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抵抗轴心的一部分，控制了也门大片土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4号其部队对也门境内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的15个胡塞武装目标实施了打击。袭击主要针对胡塞武装武器库和各种导弹，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航行自由，使国际水域对美国盟军和商船来讲更加安全可靠。同时，伊朗关闭了其海岛石油输出设施。据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请求俄罗斯加强卫星监控，以侦测以色列的任何报复性攻击，并向他们发出预警。伊朗的防空系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据说他们正准备在以色列发动袭击时进行反击。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如果以色列犯错，伊朗将摧毁其整个能源基础设施、发电厂、炼油厂和天然气田。就在俄罗斯宣布帮助伊朗的同时，卢卡申科突然宣布说，如果波兰人进入乌克兰并试图吞并其西部地区，我们将支持乌克兰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是下一个，将帮助乌克兰重建国家。但是网友们指出，正是卢卡申科将白俄领土交给普京，被他攻击乌克兰、摧毁乌克兰城市和屠杀平民，而现在这个伪君子却发自内心的提供帮助。这个人背叛过一次，还会毫无悔意的再次背叛。4号波兰国防部长说，波兰的300名乌克兰人同意加入乌克兰军团，此事引发 X 平台热议。有人指出，卢卡申科试图再次分裂波兰和乌克兰，还有人说风向变了，卢卡申科不再记得他的密友普京了。有人就认为他已经拦截俄罗斯无人机，比北约做得更多。日本首相石破茂4号发布首次施政演讲，特别强调俄乌战争对东亚造成影响。石破茂警告说，今日的乌克兰很可能是明日的东亚， 暗示中俄在东亚地区造成的地缘威胁。另一方面，为了防范中共在台海等地区的军事活动，美国海军陆战队亦将在日本冲绳那霸安置特殊无人艇，以在未来对中共进行武力应对。石破茂此前在8月份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时，曾经引述前首相岸田文雄的《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言论，警告台海地区的中共威胁和风险。如今石破茂在就任之后的首次演说中重新提起这个讲法，反映出他对于台海、东海地缘安全问题的重视。在演讲中，石破茂强调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并且讨论延续前任首相岸田文雄的对韩政策，稳定日韩关系，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推动务实外交策略，坚持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指出，中日两国存在争议领土，双方都在强化军事部署，关系日益紧张。日本寻求建立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但同时不会放弃国家利益与主权立场。在演讲中，石破茂并未谈论亚洲版北约的构想，而在此前，英媒发布消息指出，日本的亚洲版北约抗军主张并没有获得西方盟友的足够支持，相关消息未能得到日本当局的证实。另一方面，日媒共同社4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筹备冲绳那霸基地部署一艘自主低型半潜式船只无人艇，并且尝试运营。根据防卫局资料，该无人艇全长约19公尺，阔约 2.5 公尺，主要任务在于突破敌方封锁，将物资安全运抵前线，降低补给风险。在这个之前，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武力摩擦，一连阻止菲律宾的物资运输多达数星期的时间。这次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冲绳安置无人舰艇，目的是搭配海军陆战队执行任务，目标地点在岛屿遍布的西太平洋区域。这个意味着假想敌就是中共国。中共在上海实施封城，令当地民众的生活难以维系，物资短缺，并且还要频繁检测核酸。然而近期爆出，在封城期间，有部分中共特权阶层享有灰马待遇，不用每日核酸检测。消息指出，当时封城期间，上海有60万特权人群使用灰马，不受限制。消息引发民众愤慨。2号，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媒体端传媒报道指，有人士透露消息，揭示特权阶层生活。以一名叫做刘元刚的上海人为例，他是一名灰马持有者，在封城期间从未被要求做核酸，甚至不需要抢购生活物资和药品。他在抵达上海之后入住隔离酒店，家人通过背后关系运作，将他加入了封控的白名单，因此他的出行并不受限制。灰马原本是在官方意义上失踪人口被标记的颜色，现在代表着特殊通行证。如果出示灰马，这样他不会被街道统计核酸结果，亦不会被调查健康码。刘元刚曾经对朋友展示他的灰马，还对外界夸耀说，有关领导更是对他透露，全上海有60万个人持有灰马。不过很多时候，刘元刚亦不能够太高调。如果当地要严查疫情，他就会要司机将他送到其他的别墅住宅，而饮食方面一直会有按时配送，从未缺过物资，拥有特权。对此有网友留言说，亦有些特权人口用绿码，同样一次核酸亦没做过，从未被拦截过，需要的高档产品亦是送货到家，他们持有通行证，无论是踩车定是开车都可以到处畅通无阻，而普通老百姓只能留在家被封闭。原上海金融界资深从业人士朱先生告诉大纪元，上海官方公开的政策都是官样文章，当局对人的阶层背景的划分会非常精确，对小区的情况掌握得好细，比如哪一些是涉外的，哪些是红色背景，哪一些是普通的外来人员，在高档小区发现疫情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 和闸北、杨浦一些生活水平低的地方的对待完全不一样。而上海市民刘庆说，上海康平路因为是上海市委的办公地，从未严格封过，当地亦有不少的阳性。就我一条街里面最多的有五个阳性，但是几乎每日都可以出去。原上海徐汇区康健街道会计前防疫人员颜维永说，这场封城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运动，被我们彻底看清楚共产党。这个政权是仇恨贪婪，不是保护人民，而是残害人民。我不愿再与共产党为伍，因为他们违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十月一号，中共各商人刚刚宣布和中国经纪公司签约的台湾金马奖影帝吴昊仁发微博写下“祝福感受中华”六个字，还摆上了一个生日蛋糕。不过中共小粉红说瘦得不好，祖国两个字太辣嘴了，人不能够既要又要，想要赚钱又不想下跪。甚至对中国女星孙俪呼吁说，以你的地位真的有需要与立场暧昧不明的吴昊仁合作吗？上报总主笔陈嘉云撰文表示，吴昊仁是台湾的一线男星，他曾出钱出力支持过太阳花学运，当初不单止连番发文支持学生，还曾到现场担任义工，但他最终选择去中国发展，对中共来讲，吴已经是他们的郎中脉。若果吴未来还能够就重大议题适时被迫表态，那更是中共对台统战的一大胜利。文章指出，吴昊仁只是个艺人，除了他自己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不过从先前的社群网红集体赴中国，到吴昊仁写下祝福感受中华，及昨日同样在微博表态的台湾创作歌手招安普，这个显然是新一波透过流行文化进行的统战，那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台湾人的政治意向和睇法。20年前，周杰伦、蔡依林、张惠妹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走红，所到之处歌迷簇拥，万人空巷。那个时候很少听到他们要签下卖身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以宣示忠诚。现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台湾艺人赴中国表演，就要先在微博表忠诚，还被挑三拣四，要他想赚钱就要下跪，这代表的是一个不断内卷没安全感的中国，用践踏人权尊严的方式来维系他空虚的民族自尊心。对共产党和小粉红来讲，吃中国人的饭不能够打烂中国人的锅。随着中国的饭越来越少，风险亦越来越大，台湾人不必因为吴昊仁或招安普此刻的选择而感到被背叛，但一定要看清楚他们为了这样的选择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欧盟执委会获得足够成员国支持，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最高 35.3% 的反补贴税，为期至少5年，反映出欧中贸易争端加剧。4号朝早，欧盟成员国完成了投票，欧盟执委会并未公布27个欧盟国家各自的立场。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有法国、意大利、波兰、荷兰、丹麦、立陶宛等10个国家支持，比利时、捷克、西班牙等12个国家弃权，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少数5个国家反对。因此中国进口电动车将会正式遭到反补贴税的打击，在本月底前刊登在欧盟公布，并且即将付诸实施。欧盟执委会去年10月开始对中共电动车产业进行立案调查，发现北京当局使用政府补贴制造廉价商品进入欧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欧盟方面表示将继续与中方进行后续协商，以解决补贴带来的危害，举动引发中共当局愤怒。北京声称欧盟此举是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欧盟重新考虑。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欧中双方未来贸易摩擦将加剧，这个亦讲明代表欧盟已经准备好要对中国施加经济杠杆力量，中共要开始面对一个不像过去那么容易 受其压力影响的欧盟，同时欧盟亦对美国释出未来在中国议题上合作的信号。另外，代表德国动摇欧盟对中国政策的力量已大幅减弱，索尔茨已无法力挽狂澜，与前总理默克尔时代几乎主导欧盟对中政策已大不相同。庞中认为，中共要求欧盟缓和关税的主张可能难以实现。欧盟这次通过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看来中国政府力求欧盟缓和关税的愿望不太可能成形。欧盟正朝向与北京经济冷战的目标迈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的销售势头将进一步放缓。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